主耶稣当然是天生丽质了，一定是美，永远是美，应该不需要有任何的增一分、减一分啊，因为有任何的改变，那就不对了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到永远是不变的。但是就他的人性来讲，我们也一再讲，他是会逐渐、逐渐的更美、更好，神性永远不变。对我们人也是这样。基督徒也是因着耶稣的救恩，我们能更美，但是要把这个救恩活出来，也是经过不断不断的磨练。因此，希望每个个人，这里的每个个人，就跟我看这个教会一样，每次来都更美一些啊。那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把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好，我们讲耶稣美，耶稣更美呢？我们这一堂倒要从人很美讲起。美啊，在这里的用法不是只是漂亮，不是只是美学上的美，这美包括善良，这美包括能力，这美包括公义。这个美包括真实，哈，就是从上帝来的一切的丰富。上帝是独一的真善美、生命、自由、爱及他一生的哈完全的，一切的良善从上帝那里而来。而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美好的世界，他因为给这个世界的恩典，让他们受造。也因为给人的恩典，就让这受造的人来管理，也来享受这个受造的世界。他所引的经文就是诗篇第八篇。我在这里想到说人的美好的时候，我也又想到人如果离开了上帝，真的一切的美好就没有。我常常提到这一点，包括大概在17世纪、18世纪。西方就开始背离基督教，那么背离上帝，那么背离上帝所希望肯定的就是人。那我们中国文化是一直都没有这个上帝的传统，或者是我们没有，我们不是没有那个特别启示，所以中国文化里面呢，这个人文的传统一直是很长的，也就是说以人为本。那西方是到了18世纪开始。也重新的以人为本，那以前希腊的世界以人为本，然后，后来就是以神为本，但是18世纪以后，神慢慢被人推翻了，就变成以人为本了。各位，不管是你在追求人的价值，肯定人的价值，或者是艺术、音乐、知识、学问、美，这一切爱情、自由。环境的美好，这些都是我们在人间常常会听到的东西。但是如果这些没有建立在上帝的身上，绝对信靠上帝的话，这些都是脆弱的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些中国大陆的民运分子，包括有的时候是基督徒，他们对民主有极大的渴慕，那我就会浇一下冷水。没有上帝，民主会是空的，而且会有悲惨的结果。我们不喜欢政治的话，我也会对人说：“你追求爱情，爱情而没有上帝，爱情会毁了你，也会毁了其他人。”这些我都愿意在不带火气的跟你讨论，包括艺术，包括道德，包括知识。这各位学哲学也常常讨论这些东西。不用基督徒来讲这些事，因为基督徒讲这些，人家都会说啊，你们基督徒啊，都是给自己擦粉啊，说自己多好多好。我们不用基督徒的观点来讲，我们就照这个世界的观点来看，就到从18世纪开始以人为本，高举人，到今天人比动物还不如，这是世人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今天所有不信主的哲学家，我所知道的。 都在那里讲，人的价值不比动物高，甚至你看在肯定环保的时候，人的价值不比树林高，人的价值不比树木高。你这话不太听得懂，我讲话讲一个例子你就听得懂了。保护一棵树的价值高，还是保护一个人的性命？在以前启蒙时代刚开始的时候，人他们的目标是要把神打倒，把神踢出去，人是最好的。结果到现在呢，人好像变成万物里最坏的了。那你不认识上帝，你不以上帝为根据的话，就非常的非常惨。我们基督徒肯定爱情，肯定艺术，肯定文化，肯定这一切，我们没有反对这些，但是当这些东西凌驾在上帝之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在之前就提醒，不要爱世界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中了。我们肯定世界是上帝造的，所以美好，但我们也提醒，当人把上帝造的代替了上帝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知识、学问、爱情、艺术、文化，通通都会夺了你的命。不会那么快看出来，你说每个艺术家到最后都自杀吗？你胡说八道，倒不是这么快就显出来。但是或早或晚，人就会像所有这些受造物，像脱缰野马，离弃上帝就麻烦了。包括人，人的美好一定要信靠上帝。我在想到说，人到底有什么价值？到后来哈，像到了尼采那个时候，已经是这种人本已经发挥到一个地步，人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。在尼采的心目里面，人的价值只有超人才有，一般人没有。也就尼采是英雄崇拜的，尼采要最好最棒的。各位，这个不信主的人恐怕我们也有，但是那是好残酷的。那个残酷就到了希特勒受了尼采影响，就是那我们就要高举最好的人种，就是他们德国人嘛，我们要消灭最坏的人种，就是犹太人嘛。在这个情形下，你看到其实我真是不想讲这政治啊，在20世纪以来摧残人性命最多的都是最高举人的马列主义。就是当你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人的价值慢慢就没有了。那有价值就是最，他觉得是超人，最优秀的。那当然，有的时候他们又想反其道而行，大家通通一样好，啊，都好。我们这社会呢，什么都能接纳，什么都能包容。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就真的没有答案了。各位，我们当然都喜欢优秀的，你听音乐要听最好的。你看画要看最好的，你吃东西要吃最好的。当我所谓最好的，就是在你的价钱、你的经济能力能够负担起的那种最好的。我们没有办法忍受你花了10000块钱音乐票去听一个很烂的钢琴家，但这就是好残酷啊！对不起，我去年年底到德国去，碰到了在德国很多都是念音乐、念法律、念这些的，那念音乐的很多，我也碰到两位，有一位是两个博士，有一个在德国的一个城市要拿到博士，他还在瑞士也拿到一个博士。那我去了回来了，他也回来，我去是讲道回来，他是学成归来，但是到今天呢还找不到工作啊，因为这些很多了。我也想到，我觉得他真的很优秀，大家都很优秀，可学音乐或学艺术是这么辛苦吗？我如果说你是学会计的，学任何一般的，我们说一般学会计、学机械、学这些东西，你不必第一名才有听众，不必第一名才能出人头地，你照样可以在一个大公司里，可能是郭台铭先生的哈，当你自杀应该也不至于哈，就你还可以找到一个工作。可是你要学音乐的，我觉得真是你要那么优秀那么棒，你要第一耶。我小的时候认识一个犹太人，他是我爸爸系里面的一个数学教授，那犹太人我去跟他聊天，他说他的儿子 是小提琴天才，对，犹太人很多人小提琴很棒，你知道。天才是不能随便乱吹牛的，然后他是好像是8岁就在 Carnegie Hall 演奏过，那也很棒了。但他现在不拉了，完全不拉了，为什么呢？他的老师，我还记得这个人是很棒的一个小提琴家了，伊万·格拉米亚。那全世界最好的小提琴老师，有一次跟他儿子讲，很诚实的讲，你是非常棒的小提琴家，但你永远不会是世界第一。他儿子听到了以后就再不拉小提琴了。哎，各位，如果有人说康百昌，你讲到啊，但没有办法世界第一，哎，我已经说，哎，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我世界不要最后一个就不错了。但是因为你那么优秀，你在家里面，你在班上，哎呀，都是好棒的，所以你到光人什么，对不起，这里如果有雷同，真是不要伤害你啊！哦，天才班，天才班，然后到最后发现，你跟每个天才在一起，你就不是天才了，到最后你是天才了，你是什么什么柴可夫斯基奖什么奖第一名，然后又跟那么多的第一名要拼。变第二，变第三了。这个世界好残酷啊！这世界要的是最好的。如果你不认识上帝，你就在这个残酷的世界被淘汰。然后你就算是最好的，你有一天发现，时间、年龄也把你淘汰掉，没有了。我也碰到过。其他不是学音乐的，有一个我们教会台大教授找我去看他的一个同事的女儿，在台大精神病院。找我去是因为那个年轻女孩子，只跟人讲英文啊，在精神病院里面，她从美国回来的，她是哈佛大学没有毕业，她为什么哈佛大学没有毕业？因为她很棒。这我们华人的传统都是这样，都是在，尤其在美国，都是什么都第一名，一定是第一名的，钢琴、小提琴什么，哇，都是天才，棒得不得了。最好是15岁就大学毕业啊，哦！现在我不知道降到什么时候了，反正就是，哎呀，我们望子成龙实在压力太大了。幸好我不是哈，我听到人家讲说，哎呀，他从来没念过，没有考过第二名。我说我也是，我从来连20名都没考过，所以感谢主，我没有考到没有关系。女儿一直是。从小学到高中一直第一名，到了哈佛，每个都是第一名的。他考了一个第10名就精神病了，哎呦，他没有办法忍受。各位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是这样。我们华人或者每一个不认识上帝的，或者表面上认识上帝，心里没有上帝爱的，我们都有一种不安全感。我要比你优秀。我们的快乐常常建立在我把你比下去上。我的车比你棒一点，哦，那就好高兴。停车场一停，哎，我是宾士320，你才300，哎呀，真高兴。因为这种幼稚的想法我们都有，可能人是人，因为没有上帝就没有那个安全感，我们怕。然后我们在这个残酷的世界，我们真怕别人比我们优秀，然后我们又知道一定有人比我们优秀，我们比谁都优秀，最后会死亡。千秋万岁名。寂寞身后事怎么样呢？我们感谢主，各位，我这样跳得很远了，我没有办法一级一级的替你推。求主让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是上帝造的，我们原来一无所有，我们不存在的，上帝造我们，上帝造我们，神看这个好的那个好的，然后造了人，让我们在其中管理，让我们享受。诗篇第8篇就是这里，在希伯来书作者所引的人算什么？第1节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是美好的。然后我看到你的美好，各位，这美就是耶稣的美，因为耶稣就是那位创造者，他创造的那么美好。整个世界显出你的美好，然后这一切的美好却集中在人的身上。第4节，我观看了这一切， 我就说你真伟大，不是，你真伟大是有一首圣歌我们唱的。我观看这一切，便说世界真空虚。这也是，这真是啊，不信上帝的人。我看过不信主的天文学家讲这些话，我想讲的是很真实。他们不信上帝，他天文比我懂得多得多得多。他当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浩大的时候，你只能对人最后的进入的虚空和黑暗有悲观，你只能这样，因为世界太伟大了，而人太渺小了。所以不信上帝的人，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，但是我想只要是一个有理智的人，他会悲哀，这世界太大了，大到我身世什么都不算。我可以以后我可能会去找这些学者他们所讲的话，这些天文学家所讲的或其他所讲的，人真的算什么呢？人太渺小了。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说这样，我们会说主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的创造何等稀奇。各位，你是我们是有福的人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每个人，有人乐观，有人悲观，有人卑鄙，有人下流啊，对，我说我了哈。有人高贵，比较嘛，有人比较高贵，有人比较卑鄙，这比较程度可以差很多的。有人自私，有人大方，这我们每个人都不同。基督教所讲的，我们当然希望人大方，希望人高贵，希望人诚实，希望人善良，但我们是很现实，我们很实际。你要说现实也可以，我们从实际出发，实际说我们是很烂的，但这还不是我们出发点，我们出发是上帝是很美好的。罪恶不能胜过这个上帝的，罪恶好像几乎破坏了一切，把上帝的创造，上帝一切旨意都破坏掉了，但是不能破坏。诗篇第八篇和圣经，从启示录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每个字不是在人没有堕落的时候写的，是人堕落以后写的。诗篇第八篇在讲上帝的创造没有错，但是那是已经堕落的世界，他却仍然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在诗篇第八篇里面第二节就有讲到仇敌，那不是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，那是一个有罪恶的世界，而且极多罪恶的世界，可是我们的上帝仍然在其中显出一切的美善，我们敬拜他。这一切的美善，他看到他这一切的创造的奇妙。我不反对你写另外一篇诗篇，当然我们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不能写的那种无误的权威，但是你可以写很多，你可以，我们当中学历史的，包括台湾史啊，现在流行讲台湾史，包括世界历史，包括西洋文明史，包括艺术史，包括科技史，你可以写。我观看人类的历史，便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历史中何其美。我们看历史不是只看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，我们看历史也并不只看到沙沙坎坎，那些都是真实的。各位，你需要看到在这一切的后面有上帝。我常常讲，在但以理书里面，那是一个异教的国家，那是一个异教残暴的巴比伦国，在那里但以理看到耶和华掌管宇宙万有和人类历史的意象，你也要看到。当然也许我们看不到那么多了，我们也许只看到油盐柴米酱醋茶啊，这是真是侮辱姐妹了。各位姐妹现在哪里只看到这些，姐妹不懂这些，姐妹现在懂电脑啊，什么会计啊，医学啊，我们男生有的时候还要去买买菜的。没有了，这些都很好，没有什么不好。各位，我们不是故意，如果是故意那真是不好了。当我们看到残障的人，当我们有的时候在街上或者我们到医院里看到弱智的、老的、少的，你一样凭着信心，主啊，你的名在残障者的身上何其美。我不是乱讲，耶稣不是讲过这话吗？ 耶稣对门徒讲那个生来瞎眼的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，就是上帝的美。你一定要想到我们主的救恩，我们一定要求主常常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奇妙，他的美好，耶稣在世界上的美好，使我们谦卑，使我们乐观，使我们前进，使我们勇敢，使我们积极，使我们即便有这一切我们一点都不自大，因为是上帝的工作。我再说诗篇第八篇是罪恶世界下被圣灵感动所写的，他不再描述天堂，将来的天堂，他不再描述我们已经离开回不去的伊甸园，他在描述这个世界有仇敌，有敌人，但是仍然有上帝一切的美好。不是只有大自然的美好，文化里面有上帝的工作，如同大自然里面有地震、有暴风、有蝗虫，人类的历史里面有极多数算不尽的残忍。有一个政治哲学家 Isaiah Berlin， 这个人我很喜欢，这个人又是一个犹太人，他说他在二十世纪末就已经死了，他说没有一个世纪像二十世纪这么残忍，这么可怕，因为有两次世界大战。他是太有学问了，我不敢说什么，我不知道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不是更残忍，但是我敢说他如果活到二十一世纪，他会说没有一个世纪像二十一世纪这么残忍。我觉得人类的邪恶其实在每个地方都有，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有个观念，我不敢说一定错，但是我觉得最少有些地方他没有看中。各位，我们也不会觉得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坏，二十一世纪比二十世纪坏。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世界越来越坏，越来越堕落。各位，圣经上在这方面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圣经上只有告诉我们，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人，如果不依靠上帝，一定是灭亡的。至于他会呈现出多少坏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不管他多坏或多好，我们基督徒，因为我们始终是因着上帝，我们看到，我们能够感恩。我自己的个性不是一个快乐的人，我自己的个性真的跟耶利米很像，也悲观啊，控告啊，发脾气啊，生闷气啊，又不敢大声，因为又胆小。但是即使那么悲观，耶利米在上帝的带领下，我们也看到他里面还是有盼望，虽然文字的数量不多，但是那是主要的，因为有一个美好的上帝他成就了事情。原来这位上帝在创造这么美好的世界的时候，他最后造了人。我看到这个世界，我就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。各位，这里他的确，我们中文翻世人应该是没有犯错，这世人应该包括所有不信主的人。那不信主的人，你仍然在眷顾他，你仍然赐他荣耀尊贵，你仍然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。各位，这话一点没有错。哎，你今天问问木栅动物园的都是基督徒吗？一定很多不是嘛。你问问现在已经现在已经没有那种马戏团了，马戏团里面管理野兽也不都是基督徒。哎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但以理会驯师，所管理的不是只有动物园，所管理的也不是只有植物园，所管理的也不是只有国家公园。这个世界，台湾啊，现在五都要选举了，也可以应用这上面经文哦。郭台铭先生也在这里面，他也是世人，神也给他这样的权柄。各位，我知道你又吓一跳了，有这种事吗？其实我不是已经，我希望我在这里已经讲过了。但以理曾经对一个很邪恶的君王讲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，凡世人所住之地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但以理书第二章对尼布甲尼撒讲的是，你不要忘记 你不要以为上帝只在管教会，这个世界不管有多少邪恶，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，而上帝是绝对美善的。我们看这些，我希望我们想这些，包括你以前想诗篇第八篇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。哦，这是将来，这是耶稣，这是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时候，没有。这个是一个已经有罪的世界，神还是透过有罪的人，不管认不认识他，在管理。但是，神所指望的是在这一切的宽容和忍耐当中，人能够悔改，相信上帝。你竟眷顾他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一切。各位，这真实的，现在人在管理一切，什么都在管，管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问题，应该是管得很不好了，连天空都会搞一个破洞出来。这天空是空的，怎么会还搞出破洞来？真是人也够厉害了。破坏很厉害，冰那么冷，我们把南极都化掉了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但是神在那里面掌管，这一切并不服我们，我们也不爱他们，所以这个地球的确是充满了混乱。我本来想要直接的就讲下去，越来越坏。可是我刚才讲不一定越来越坏，所以我不敢讲越来越坏。不管是不是越来越坏，如果没有越来越坏，那是因为在人类的不断累积的罪恶当中，神还不断的赐下恩典，让那些累积的罪恶常常被消化掉。所以我们也不能说，各位，你真的觉得越来越坏吗？我问你，你希望活到10年前的生活吗？除了你的年轻以外啊，你希望回到10年前？你希望回到50年前的台湾吗？也没有捷运，也没有电脑，也没有网络。我说这已经年轻人说不要不要不要了。好，所以没有网络，没有电脑，没有洗衣机，没有冰箱。今天我们聚会也没有冷气，而外面是38度多。哦，感谢主，我喜欢自然，我才不相信呢。自然也是罪恶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堕落的世界。神的美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，不是创造而已。神的美包括他有不可思议的宽容，而在这些宽容里面，有不可思议的智慧，在管理，在提醒，在责备，在安慰。整个世界，神交给亚当夏娃管。人堕落了，这个世界神还给他们某样的那种权柄在管，就跟我们今天一样。这个在挪亚出方舟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到，《创世纪》第9章第1节2节，挪亚出了方舟以后，那都是罪人了，包括挪亚在内。凡地上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，都必惊恐惧怕你们。哇，这是真的。惊恐惧怕你，现在万事万物都怕我们，对不对？可能特别怕我们中国人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海中最厉害的鲨鱼也被我们吃掉，陆上最伟大的老虎也被我们吃掉，所以我看鲨鱼、老虎看到中国人都怕。然后这里说天空的飞鸟都必惊恐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翻译的时候，翻译和合本的时候很多是外籍宣教士，那些宣教士常常中文都很好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知道一件事情。各位，你听过惊弓之鸟吗？如果你听过，但是你不知道意思，我跟你讲，有一个人他非常会射箭。那有一次跟君王在一起，君王说：“听说你百发百中。”他说：“这不稀奇，我可以拿一支没有箭的弓，我只是拉一下弓，嘣一声就可以射下一支箭。”有这种事是吹牛大王嘛？后来不久就有一支箭飞过来，那个人就把弓拉住了，嘣一声，那个箭就掉下来了。各位，这你不知道吧？哈，我在跟你讲成语故事的来源呢，因为我儿子在看，所以我知道。他跟国王讲，他这只雁是孤雁，离了群了，所以在恐惧当中，在恐惧当中，他听到弓 发出来那个射箭的声音就已经吓死了，所以从天上掉下来了。如果是一群雁，我这样射，大家都不会掉下来。各位，你不觉得那讲的非常真实吗？当我们离群所居，有的时候我们得了恐慌症的时候，特点就是一方面我们又讨厌跟人在一起，一方面我们又怕跟人，一方面我们又怕独自一个人，一点小事就把你吓到了。我都不知道这里空中的飞鸟都惊恐，翻译人有没有想到惊弓之鸟？这里没弓字啊，所以还差一个字。我们人本来很美，因为有上帝的形象，可当我们人离开神的时候，万物是惧怕我们的，地上的昆虫、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。你知道这里说交付你的手在讲什么？讲的最重的一句话就是都会被你们杀，因为下一句是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。哇，这节经文我真的觉得非常像我们中国人呢。你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吃蟑螂的哈？大有啊，你看，谢谢纠正啊。起码那个有一次我看到一只蜈蚣在厨房里，哇，吓死了！我妈说有什么好吃惊的？蜈蚣是药，中国人也吃的。一切都交付你们手里，石头也是，反正只要那里有什么，什么养生健身的，一定会被中国人磨成粉，然后说是什么什么吃了就会怎么样降血压，或者是健康食品啊等等这一类，一天要吃三粒，但是奇贵无比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。这里当然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是不忌讳在是不是活着的动物，活着的猴子可以做他们的食物。你知道吃猴脑的事情。是，挪亚和他的后裔，神把一切交在他手里，管的一点都不好。我们今天都看到了，但神还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和能力，希望我们在这些权柄和能力里面能够学会归向上帝。所以你倒很难想到希伯来书这里讲到我们人还有这么多的伟大。很多人说基督教敌视人类，基督教敌视世界，基督教讲信心就不讲理性。对，有的时候你看圣经里，有的时候你看路德所讲的一些东西，像或者奥古斯丁讲一些东西，好像我们敌视这些，哎呀，一切都是罪恶啊，什么都不好啊。奥古斯丁讲一句话说，一切的美德都是邪恶， All virtue 用英文讲都是 splendid vice。所以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基督教根本都仇视美德，这都是错误的讲法。因为奥古斯丁讲这些，如同路德说理性是妓女一样，谁都服侍一样，他的意思不是轻看这些东西，而是这些东西如果离开了上帝，到最后一定会造成极大的祸患。在上帝的手里一切都很好，而且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不做，我们不犯罪，但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不作恶以成善，我们会相信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。所以基督徒是乐观的，是进取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帝是美好。这里的经文是在讲堕落世界的人，仍有因着上帝的恩典的美好。好，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，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各位，上帝的意思是叫所有的受造物都服人。我想这个世界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从来没有想，因为我们基督徒也常忘记，圣经是这么肯定人，这么肯定人的理智、人的道德、人的美好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看见万物都服他，这个他就是一个集合名词，就是指我们所有的人。万物没有服人，万物没有服人。最容易了解的那个例子人多得不得了。各位，您家里晚上睡觉有过蚊子吗？各位，您厨房里有蟑螂吗？那些都是不服你的东西，你打还打不死他了，他就在那一只叫，你打死一只还有十只。 各位，我们身上有细菌吗？您还记得什么禽流感这感那感，我们打了一大堆针，然后这里停课那里停课，万物都没有服，小小的细菌病毒不服我们的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服上帝。英国有个十九世纪的诗人，基督诗人 Francis Thompson， 他写过一首诗 The Hound of Heaven， 天上的猎犬，一直在讲上帝在追他。上帝对他讲一句话： All betrays you who betrays me， 万物都背叛你，因为你背叛我。不要把上帝想成很小气，我们上帝公义慈爱，但上帝常常要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，要我们知道这样是错误的。现在万物都没有服我们，而我们只有利用伤害万物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悔改归向上帝。我不是说我们一悔改归向上帝马上一切都变好了，有的时候我们在传道的时候也有这种想，也有这种讲法啊，信耶稣信靠耶稣以后一切都会很好了。不是这么简单，是很简单，信耶稣是万灵丹，但信耶稣的结果，耶稣对我们的拯救却不是一刹那之间造成的。我们在永恒中被他拣选，在时间中归向他，但是我们变得更完全，像我们主耶稣更完全一样。主耶稣神性的完全从来没改变过，人性的完全要逐渐的学习。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各位，这句话是你们很不喜欢听的，但我非讲不可。你们也会误解，耶稣美啊，耶稣更美啊。各位姐妹，我都知道你们已经很漂亮了哈，我闭着眼睛讲哈，对不起，不是讽刺啊，你们已经很漂亮，你们要更漂亮，对吧？你们要怎么更漂亮呢？我不是要推销什么化妆品啊、保养品，我不是要讲那些。各位弟兄，你们已经很优秀了，你们还要更优秀吗？那怎么更优秀？在这里讲，人已经很美了，人管万物了，那是讲堕落世界哦。人已经管万物了，虽然万物没有服他，但是还是有他肯定。各位，耶稣怎么更美？你怎么更美？我怎么更美？因受死的苦就得了美，尊贵荣耀就是美。受苦，所以你从今天开始努力的，各位姐妹努力的在家里服侍丈夫，像一个奴隶一样，像一个日本太太一样，傻逼是很好哇，被虐待啊！不要听那些女权运动的，各位弟兄，我们今天就每个人都到郭老板那里做奴隶，也不跳楼，天天加班，让他很高兴，这样就会很快乐。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吗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美上美啊、哦！对不起，人上人呢。各位，你不要听错了，我们不再鼓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那是世人的想法，也许有他对有他错，那个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。但这里的确讲，耶稣怎么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的，耶稣怎么身为至高的受死的苦。你千万不要想我们基督教是一种禁欲主义、受苦主义，反正哈，等等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那到哪一家吃啊？康牧师刚刚讲的，我们就到一家差一点的、烂一点的，最好碗里面有蟑螂的，我们去那里吃饭嘛，这样我们会更圣洁、更善良一点。你买车子要买什么？买烂一点的、破一点的，随时会在街上抛锚的。你找工作要找什么烂一点的、差一点的？各位，找配偶那就不要讲，我们已经这样做了。这样能够让我们更圣洁、善良？不是的，各位，不是的。上帝造一个美好的世界，上帝希望美好。这里在讲，我觉得是最乐观又最实际的讲法。这个世界的痛苦是躲不掉的，这个世界的罪恶是躲不掉的，这个世界邪恶是躲不掉的，这个世界的疾病、死亡、老化是躲不掉的，躲不掉。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承担一切，这是救恩的意思，这一点各位都知道。我们可以躲掉地狱的火、上帝的愤怒、今生来世一切的罪恶的刑罚， 我们躲掉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有平安，不但有平安，上帝给我们一切祝福，这是真的。这个你们没有听错，这个我们在信仰的路上，我们跟任何不信主的人，我们都强调这一点，没有错。可是我们也不能想到说啊、哦、我们得到这些是将来在天上上天堂才得到这些，天上就再没有痛苦了，地上充满痛苦，天上就充满喜乐，地上现在就充满痛苦。各位，不是的，基督徒现在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我们现在就有基督一切的恩典，我们现在仍有许多的挣扎，这种挣扎当中，若你愿意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，你不是禁欲主义，你不是苦读苦修，吃得苦中苦，要做人上人。我们从来不想做人上人，我们基督徒是人下人，我们是服侍人的，因为上帝服侍我们，我们因为白白得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非常欢喜地来服侍。但是我们肉身有软弱，我们那个古老的罪性还没有完全的摆脱，我们还有很多不懂的，所以神就在这些事上训练我们，这些训练我们，我们会痛苦。因此我们没有在这堂道理，我们没有丝毫否认上帝全备的白白的救恩，我们丝毫没有说人的功德可以叫我们称义，我们丝毫没有说我们人可以为自己的得救和完全做任何事，完全靠着主。但在完全靠着耶稣基督所成求的成全的一切救恩中，我们要经验这些，我们一定会经验跟罪恶的作战，跟老我的作战，操练对付自己。弟兄姐妹，那是艰难的，那每天度日如年，每个时候，包括在聚会的时候，包括在家里的时候，我们在征战，我们在操练，我们需要攻克起身，我们好像在运动场上跑的运动员一样。保罗说我们在内跑，我们攻克起身，叫声服我，我们好像是军营里面的训练的士兵一样，我们不将事物缠身，我们好像一个园子里面园丁常常来翻我们的土，除去我们中间的杂质，除去我们心里的荆棘和蒺藜，那都是不舒服的。我们不是为了受苦才能称义，我们是蒙恩才能称义，才能成圣。但是恩典会叫我们有艰难的时候，受苦的时候。所以我们是坚决反对那种什么禁欲主义啊，但是我们非常相信神的恩典有对付我们，叫我们肉身很辛苦的时候。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样，这里有讲，后面也有讲，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，他越受苦中间的顺服，就为他下一次的顺服，下一次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更顺利。而这也是天父的旨意。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赎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这荣耀你再一次可以把它了解成美，上帝要把我们带到美地，美地美食要把我们带进去。这怎么带进去？当然是救我们的元帅救我们，完全是十字架上救恩，他要把我们带进去。而我们的元帅他是受苦得以完全的，就他神性永远完全，就他人性受苦得以完全，这是合一的。这个合一也用在我们身上，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都出于，使人成圣的是耶稣，得以成圣的是我们，出于一是天父。天父要让基督使我们成圣，我们成圣靠着恩典，这恩典让我们经历和在各样的艰难中能够继续往前面走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奇怪了，我们称耶稣为弟兄倒以为耻，谢饭的时候都不敢人家看到，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都羞于启齿，他称我们这些烂人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啊，陈进兴是我哥哥，荣耀的很呢。各位，这就是耶稣称我们。哎呀，那个康来昌啊，康来昌是我的弟弟，那很丢脸。天使说：“哎呦，那个家伙很坏耶。”是啊，但是我不以为耻。我们每个人都是邪恶的罪人，但是他称我们为弟兄， 不以为耻，他继续不断地把上帝的名、上帝的真实传在弟兄的会中。我们想耶稣的时候，你想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是牧人，耶稣是新郎，你大概很少想耶稣是我们的哥哥吧。在这里讲耶稣是我们的弟兄，而且耶稣继续在传扬，耶稣也在带领我们在聚会里面颂扬你，就是我们共有的天父，就是我们在主导文里面会念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也表示了这一句我要依靠他。而且耶稣是我们的兄弟，也是我们的父亲，所以他又很荣耀的，像有一个希腊故事里面讲到一个妇人，他跟一些贵妇人在一起，贵妇人在那比他们的金银珠宝，他说我有更美的金银珠宝，你这穷人哪里有金银珠宝，他就把他儿女叫来，他说这是我的金银珠宝。耶稣把我们聚在这里，给全世界人，给魔鬼和天使说，看哪，这是我的金银珠宝。各位，我们很美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是上帝给的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这里我们不去细讲，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要讲的是我们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，很美，我们堕落了，很丑，虽然丑中神仍然托住，让我们能够行一些美事，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主，就继续的丑下去，魔鬼也在其中伤害我们，所以我们好像惊弓之鸟，我们也让别的动物成为惊弓之鸟，我们也让我们身边的人成为惊弓之鸟。各位，父母常常叫小孩害怕，丈夫常常叫妻子害怕，儿女常常叫父母害怕，你们常常叫长老害怕，长老也叫你们害怕，我不知道了，开玩笑的。我们都是惊弓之鸟，我们一生怕死而为奴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被释放了，我们不惧怕，我们有喜乐，有平安，那是道德上的美的活出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，恩待我们这些实在有无比荣耀的钻石，我们是无比荣耀的宝藏，无比荣耀的美好，我们却掉到粪坑里面，而且甘心与粪为伍。我们谢谢你奇妙的拯救，我们谢谢你奇妙的更新，我们谢谢你完全的拯救，把我们的污秽用你的宝血洗干净，把我们的空虚用你的丰富来充实，把我们的愚昧用你的智慧来取代，把我们的残酷用你的仁慈来填满。我们谢谢你这一切白白的恩典，愿主在我们的生活中因着圣灵带领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能够活出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